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带领我们的一位。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主日早上与我们同在，亦都有你的说话准备，让我们能够留心聆听。神，我们同样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为到 Cindy 亦都祷告，求你与他们亦都同在，因为你亦都有他们需要听的说话要带给他们，要让他们听。神，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生活上面、战场上面，能够靠住主耶稣基督得胜。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的第20章 Book of Deuteronomy，《生命记》的第20章，上个星期我都提过《生命记》的19、20以及21的部分，这三章或者两章几的圣经呢，其实都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核心的主题。那个主题呢，不是表面上关于讲杀人，或者是讲战士，好像这个礼拜那样，或者是讲其他的规矩，而是背后想重复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上帝爱惜人的性命，上帝爱惜人的生命。来到20章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讨论的里面，我们这个核心的主题没有变，但是在那个场景上面，我们就从那个人与人个人恩怨导致19章的杀人，就变成国和国的恩怨。所以呢，来到第20章《生命记》，你会读到头先读到的是关于打仗时候的的说话的提醒的教导。那你说，牧师，我根本在北美洲是叫做比较是安全，是不是也都叫做比较和平的一个的社会里面，我看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用呢？在我们尤其是现代人，我们所有做的事都要有用才行，没用或者讲的用是即时的效用，没有那个即时的效用就没有意思，就没有兴趣。不过我提你，就算我们今天不是 engage in battle， 即是除了打机之外，是吧，除了打游戏机，你在玩着战争游戏有可能的时候，就算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是打着仗，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和平，不过我提你，生活上面不同的领域的地方当中，总有不同的战场，你同不同意？翻工可能是你的战场，翻屋企可能是你的战场，讲不幸一点，你配偶可能是你的战场，你仔女可以是你的战场，你父母可以是你的战场。就算你不是在一个战事的当中，人人都或多或少在一些战线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回到去用这个观念去看这段圣经，就有一种很不同的味道。生命记的第20章这段的圣经，20章的第一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一起读，你若出去与仇敌争战，看见马匹、战车和比你更多的民族，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上主你神领你们出埃及地，他要与你同在。不单止生命记的第20章是这样讲，事实上大卫王一个国家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是一个的君王，在诗篇第20篇第7、第8节，我们都读到相类似的说话，或者是更加清楚的提醒。作为一个王讲这句说话，你要明白不容易。他讲什么？他说，有人靠驹，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膝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作为一个领袖，如果你说你所依靠的是祷告，是好像很抽象的上帝， 唔容易噶，系咪啊？作为一个管理嘅人、带领者，要讲出一句咁嘅说话，如果系真心讲出一句咁嘅说话，唔系容易嘅。更加容易嘅就系去点下自己有几多斤两先，系嘛？盘点下清货先，喂，究竟我哋自己系乜嘢？牧师讲咗粗鲁啲咩料先，系咪啊？有冇可能先？计下嗰条数通唔通先？不过无论《申命记》的第二十章以及大卫在诗篇的第二十篇，都提醒我们真正的 security， 真正的安全，真正的保障是什么？不是车，不是马，是上帝。事实上这个是他们的经验来的，这班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上帝子民，他曾经在红海的面前看住埃及的车和马，他们曾经经验过什么叫做前无去路后有什么追兵，曾经在那个红海前面想住我们死定了，哇，上帝玩，不要这么说，上帝整蛊我们，带到我们来红海，跟住要我们一举被埃及歼灭，玩完了我们。不过上帝就出其不意地行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奇事，红海打开了，以色列人行干地过对岸，当马车马兵追赶的时候，埃及的战车马兵就淹没在红海的水下。这个是他们的经验来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名，他们屈身扑倒，我们却要起来立得正直。以色列人很清楚一件事，摩西要提醒他们，当你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一件事，你经验过的，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教会真真实实经验过的上帝的能力，真正的保障是在上帝那里，不是靠财力、物力、资源。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这个世界的事上面，人很容易将安全感，甚至基督徒一样，放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面。今天问你什么给到你安全感呢？大部分的活人会说，我的财富咯，我的积蓄咯，我的财产咯，或者我那份工咯，或者我银行的存折，或者调转讲，什么会令到你没了安全感呢？刚才那些东西会出来，似乎人有没有喜乐的生活，就决定于我刚才所讲的那些积蓄、财富、工作、银行存款能不能够给他一个的稳妥。他生活的快乐和不快乐，就只是决定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刚才听 Stella 读的士师记第七章是很奇怪的经文来的，是完全违反打仗常理的经文来的。士师记的第七章，基甸带领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什么呢？士师记的第七章十二节经文说，他说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的人都散布了在平原，准备和以色列人打仗，好像蝗虫那么多。我们今天就没什么见过蝗虫的，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农业社会，可能你后生的时候还在乡下的时候，你会见过蝗虫那个恐怖，一来的时候整个天都黑晒那种的恐怖。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个是以色列人面对的军队，这个是他们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战场，没可能的。但是上帝跟他们说什么呢？七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 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以色列当时的军队多得几紧要呢，是吧？哇，可能他们有几百万大军，是吧？百万雄师，咁咧上帝就话：你太多人啦，你减少啲啦。如果唔系，我哋惊你骄傲。唔系、哦，数来数去，面对头先经文话蝗虫咁多嘅军队，骆驼无数多到海边嘅沙一样咁样嘅大军。如果你读《士师记》嘅第七章，佢哋得三万人嘅啫。喺三万人嘅里边，耶和华话都太多啦。我怕你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可以打赢这场仗，所以经文就由三万人上帝就减到二万二千，之后再减到一万，由一万再减到用利舔水来饮水方法的三百人，三万人减到三百人。去到第七章的二十二节，这三百人就吹号，耶和华使全营的人，即是对方的军营的人，好惊惊惶的底下互相的击杀，一路败逃到西利拉的哈，不是西利巴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的地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打赢了一场他们没可能赢的仗。三万人的军队，上帝说太多，减一点吧，不是结婚娶新娘那些，一万人太多了，再减一点吧，减到只剩三百人，三百人打赢了这个好像海里面的沙，好像蝗虫一样要灭绝他们的大军。弟兄姊妹，我再提你，不是只是讲着军事的战场，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在群体的里面，我们都或多或少面对很多的战线，同不同意？今天个人上面可能上班是一个最大的战场，是吗？哦，本来那个同事都挺好人的，不知道他搞什么鬼，慢慢开始好像很妒忌我一样，慢慢不单止是妒忌，直情觉得我是他的竞争对手一样，下下咬住我不放的。由都挺谈得埋的人，突然之间变成对手一样。又或者基督徒要走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你要揀一条其他人不受欢迎的路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白眼，你会遇到人讲很多的说话，那些甚至可能是你家的人，很难听的说话，或者给你很多压力的说话，你要怎么揀呢？每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天可能面对比其他人更多的这些的战线，不单止个人，一个群体，特别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对外，我们对这个社会，我们对国家的政策，很多时候有很多很不友善的政策我们要面对的，或者对内我们也都要面对信徒和信徒之间往往有很多不同的冲突，往往有很多恩怨的关系，怎么搞啊？怎么打啊？这场仗是不是里面放着火，外面洪水决堤，怎么搞啊？如果你只是看见那个多，那个马车军兵的多和大和恐怖的时候，没得打的。如果我们将那个的焦点聚焦在对方的凶猛上面，没得打的。好像申命记一开始的经文说，他说马匹战车人数都比你多，很容易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灰心，会放弃，因为所有东西好像都对我们不利， 唔怪之我哋翻工垂头丧气系嘛，唔怪之我哋礼拜日晚咧就好似想死咁样啊，因为你谂起听朝嘛，啊又要对住嗰个同事，又要对住嗰个老板，又要对住嗰个咁嘅下属，因为所有嘢都似乎系对我哋不利，系冇可能嘅。但是在这里摩西再一次将上帝的子民你和我那个焦点摆在哪里呢？第三第四节他说他要对你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知道申命记一讲这句话你真的要听的，因为不是出现很多次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们今天临近征战准备对抗你的仇敌，在他们面前你的心不可怯懦，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慌张，不要惊惶，因为上主你们的神与你同在，为你们的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上帝再一次在这里应许我们教会的名字，是不是什么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的保障你的安全是来自上帝那里，你使乜咁担心，你怕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是 naive 到一个地步以为做了基督徒就不会有战事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战场战线总会在你生活里面出现，但是摩西提醒你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惧怕，因为你有上帝和你同在。没错，今天可能你这个礼拜的生活，我知道我和 Stella 聊天的时候，我知道起码他肯定会举手说，哇真的黑过麦斗，不知搞乜，不过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上帝同你同在。 Stella 不单止同 Stella 同在，同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同在。看起上来没可能的，不过上帝以马内利，不需要担心，总有他奇妙的方法。第二样，当摩西鼓励以色列人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要走上前去对抗这些仇敌的时候，不需要惧怕，跟着那些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惧怕。由第五节到第九节，你就会读到是一个很气馁很失望的事实。刚刚先讲完说人多不紧要，对方的人多不紧要，你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惊惶，但是跟住呢，佢就劝告呢啲嘅官长要同百姓讲讲乜嘢。佢话我哋一齐读，有谁建造新房子，还没有将他奉献，他可以走回自己家去，怕是他在征战中死亡，另一个人将房子奉献了。如果你有新嘅房子，第五节第六节，如果你啱啱种咗葡萄园，未曾享用过当中嘅收成，第六节，如果你啱啱娶咗太太或者定咗亲都未曾娶过门，第七节，上帝话呢啲人，你同佢讲嘅时候，你可以话，你可以叫佢，你可以走，你可以翻屋企，你唔使打仗，你走啦，系咪好扫兴嘅事啊？系咪啊？呢头先至讲话唔需要惧怕啊，勇往直前，杀啦咁样系咪啊？那头这班人就说，哎呀我呢啱娶老婆啊，摩西啊，我呢啱啱搬咗去葡萄园啦，真係的，是吗？我都未曾坐定就去打仗啦。摩西说，你同佢哋讲，你可以走，你可以返屋企，你可以离开，你唔需要上战场。似乎啱啱讲完对方有几凶猛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个好自己扫自己兴的举动，叫官长主动去减少神子民军队里面的人数，是吗？你好多人咩？吓，你咁傻嘅做啲嘢，主动叫啲人啊，你翻去啦，我睇你都系唔适合噶啦，我睇你都系啱啱娶咗老婆，又系可怜啲嘅，唔使打啦，唔使打，你哋走啦，你哋走啦。到咗一个地步，如果你读到嘅系第八、第九两节啊，官长还要加上这话，告诉百姓说：有谁惧怕，心中怯懦，他可以走，即唔使原因嘅。你不想打，你就说我怕，那就走得了。他 他可以走回自己家里去，不需要啤葡萄园，不需要娶老婆，不需要起新屋，不要让他兄弟的心发慌，像他的心一样。好奇怪啊，明明讲紧一个重要的战事，点解会主动减少人数咁傻嘅呢？弟兄姊妹，我哋翻去，我哋喺呢几章嘅经文里面，我哋背后嘅原因，记唔记得我提你背后嘅原因系上帝对人生命嘅重视？如果你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底下，上帝特别睇重嘅系你能唔能够领受到喺你屋企里面佢带俾你嘅祝福。如果你未曾经历过上帝嘅祝福，就贸贸然去咗打仗，牺牲性命，上帝话我唔需要，何必呢？不过对今日好多工作狂嚟讲啊，呢句说话系好冇理由嘅，系咪？对今日忙碌嘅社会，无论系工作嘅环境，甚至喺教会林林种种嘅侍奉当中，好多时候我哋直接间接都要求信主嘅人或者系你嘅员工去忘记自己屋企里边嘅责任同埋当中嘅祝福。嗱，嗰啲老咗先，嗰啲退休先，慢慢享啦。你而家系搏杀嘅时间，你而家系为主焚烧嘅时间。所以不是只是牧师面对这样的挑战，牧师都认识很多的传道人宣教士，在个家庭里面他们有不快乐的配偶，因为他们有一个失了踪的丈夫，他有一个娶了等于没娶的太太，他的儿女有一个失了踪的爸爸，失了踪的妈妈。弟兄姊妹，一个健康信徒的家庭，一个快乐的家庭，唯一的可能就是当中的成员都尽上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彼此相爱，才能够维系的，成不成？成同不同意？当每人都尽上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本分，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的家庭才会快乐。如果你是那个失了踪的爸爸，失了踪的妈妈，失了踪的丈夫或者太太的时候，你丧失了，你失却了上帝本来赐给你的这些各样的祝福。上帝说不需要，你回家了，你回家了，你可以走。在这个的时间里面，你不需要上战场。哦，我相信今日如果我原喺讲道原喺呢度咧，大家好开心啦，系咪？个个基督徒都唔使上战场，哦，散会，咁啊以后崇拜唔使翻啦，因为我好忙，系咪？我要照顾屋企，我要享受上帝俾我一切嘅福乐，系咪？要谂清楚一件事。当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心意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件事，人的罪性是怎样的呢？人的罪性就往往看自己 是这一班有一切的理由回家的人。人的罪性往往不会看自己是那300人的，是吗？人的罪性往往会看自己 是其他那30000人，那29000多人。弟兄姊妹，我再提你，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家庭，或者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生活，是需要每一个人去尽上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才能够出现。如果29000多人都觉得我要回家去的时候，责任就只会落咗喺嗰300人嘅里边。如果教会大部分嘅信徒都话我要翻屋企，教会就可能只有几个人去做，几十人做嘅嘢。 几百人离开，只有几十人做教会的事，几千人离开，只有几百人做教会应该要做的事。弟兄姊妹，我提你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那个关键是你要怎样看自己是哪类人。我们看这段圣经，没错，今日可能你生活的环境里面是令你觉得你似是要要求回家的人，上帝说 OK 你回去。但你要明白一件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总有其他的人是不能够回家的，总有其他的人在这里帮着你去负上那个的责任，那个是本来是你的责任。有些的教会做来做去都是做死个牧师，牧师是神的仆人嘛，仆人当然是这样的，鬼叫你做牧师吗？任劳任怨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是说着埋怨的说话，我说着的是，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尽上自己的本分，以致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得到上帝祝福的生活。今天你可能是那二万九千多人的一个，但是到什么时候你才会成为那三百个其中一个？还是你认定了教会只有那班人是三百人的，永远都是的一打仗就拱他们去，一有事发生的时候就问他们。不是这样的，在我们教会当中，现在我们知道，是吗？我们去年今年我们有很多 baby 出世，这班年轻的父母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明白你很难要求他们、所有的事情全部东西好像没有生过 baby 一样，他们的生活是会被打到乱晒龙的了、他不像你在香港的时候可以请一个菲佣两个菲佣，他没有，有些甚至没有父母在这里帮手。那你可不可以尽上那个的责任去做那三百人呢？但我亦都要提你，当这一班年轻的家庭家长的时候，喂，你不是在这里永远做那二万九、哦、到你可以出回来的时候，你亦都要给其他人有休息、有安全、有保障的机会。每一个人总有他需要回家的原因，不要只是自己有而不给其他人有。神需要的是每一个信徒负上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信徒负上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永远不会做死人的，永远不会 burn out 的。 burn out 的原因，做死人的原因，令弟兄姊妹或者在生活里面耗尽的原因，是因为只有某一些人负上超过他们可以负的责任。第三，来到生命记的第十章至到第二十章的十节到到十五节，现在不是讲紧点数了，现在不是准备打仗了，现在讲到真是埋牙的时候了，真是打到来的时候了，那又要怎样呢？上帝怎样提这班准备要打仗的人呢？第十五节特别讲到那些同你离开有一段距离的人呢，对于所有离开你极远不在此处这些国族的城镇，你要面对他们打仗的时候要怎样做呢？怎样做啊？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你若临近一座城攻打他，要向他宣告和平，如果他以和平回答你，向你开放，里面找到的所有百姓都要给你做苦工服侍他。希望你第一样看到的是前面，当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上帝都还要说什么？且慢，先跟他说什么？以和，先跟他宣告和平，可不可以不打？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打呢？如果他用和平待你的时候，你就用和平待他咯。 如果他真的要打的时候，那没办法，你就要迎战的了。你说牧师不是，这里你要用和平待他，但是要找他来做苦工的，就是找人笨。或者我们不明白古代的处境，当摩西提到这班以和平开放的百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用苦力要做苦工来服侍你呢？其实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已经是非常震撼，因为在古代的世界里面，臣服在你脚下的人，那些是没有价值的人，那些手下败将的人，不是用苦工来待他，是你可以随意的去虐待他，那些根本不是人。上帝在这里说，他只是可以服侍你，他不是你的公仔，他不是你的玩具，尤其是当中的妇女。几多的战士的时候，你会读到那些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是吗？二次大战的时候慰安妇，是吗？这些我们听过的，我们知道的，那些不是服侍，不是苦待，不是苦工，那些是灭绝人性的剥削的残害。当时的打仗，就算以和都好，你是手下败仗的话，譬如说用亚述帝国的方法是怎样的？一个一个在你的鼻哥镶个环，什么意思啊？装饰啊？不是，跟着把一条铁链扔住晒你们成班人，你以后就是这样行的了。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到，当你向你开放的百姓和你宣告和平的百姓，你用苦工服侍他，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的提醒。他极其量是服侍你的，你不可以超出这个底线。你知道世界的里面，在日内瓦的公约有没有听过？上一个世纪特别是讲到怎样人道的对待打仗的那些的战俘，或者是打仗时候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的守则。100年前的人类文明才有这样的倡议，但是几千年之前的生命记一早已经讲了，尽量避免生灵涂炭，可以不打的向他以和，可以避免的不要走去战火当中，要善待敌人，要以和为贵。去到第16至到18节，摩西之前讲到以色列人要尽可能在战争的时候采取和平的途径解决，避免打仗。不过我再提你，摩西上帝亦从没有天真的以为对神子民来讲战争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国家没可能避免，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都没可能避免。事实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致命的危害是必须要的，尤其是对上帝的子民免受那些追随偶像和上帝憎恶行为的种族的影响，在这个战场上面上帝的子民是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这个就是在16至18节的经文，经文很严厉，让我读出来。但此处这些百姓的城镇，就是上主你神赐给你为业的，你都不可留下活口，你必须毁灭他们。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要照上主你神所吩咐的，一起读，使他们不能教导你们做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他们神明所做的，以致你们得罪上主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 冇错，如果我哋净系从国同国之间军事嘅战争嘅角度嚟到睇呢段经文，我哋会话哦，圣经喺度咧教导人，喺度鼓励人咧去做嗰啲种族清洗系嘛 ，ethnic cleansing。哇，好恐怖啫！上帝有乜可能系牧师讲紧嗰个重视生命嘅上帝呢？不过呢个题目我哋讲过噶啦，记唔记得？在《生命记》的第二、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题目。重要的地方是，今天你和我在上帝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底下，我们没有被呼召去以上帝的名去侵略、去毁灭人家的民族，没有啊。我们不是处于这个建立上帝子民国家的时代里面，这个不是我们的呼召，上帝亦从没有要求过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的人去用这样的方法去到消灭这个世界其他的民族，没有。但是第二样的东西，我相信是更加重要，亦都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可以成为一个的引申和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不代表我们今天不需要打仗。没错，我们今天不需要去揸把枪、揸把刀去到行军打仗，去到抵抗敌军，不需要。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仗打。今天你和我的敌人是什么？今天你和我的敌人是哪个？或者这样讲，信主真正的敌人是哪个？我们知不知道是哪个？魔鬼、撒旦。如果我们不认清哪一个是真正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将人变成我们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信仰的敌人、生活里面真正搅扰我们、要我们向他宣战、上帝要我们向他宣战的是魔鬼、撒旦，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以弗所书的第十章、第六章的第十和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保罗的说话：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今天牧师的祈量，一会完了崇拜，我会鼓励你 去预备一件教会的 T 恤啫，我不会派件军装给你去打仗的，是吗？你今天也不需要着晒军装、戴晒头盔这样翻工，不过心里面又要戴头盔啦，是吗？很多时候，如果不是被人督到花晒都不知道，是吗？那背脊还要戴盾牌，你不需要。但是真正的敌人如果是魔鬼撒旦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就提醒你，那你就要带全副军装，因为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今天的战线在哪里？基督徒的战线是跟魔鬼争战，基督徒的战线是跟自己有时被魔鬼控制的内心争战。很多时候我听见弟兄姊妹的分享就说，哎，有时候我真的不是说 鬼上身，而是说我都控制不到自己，我明知是不对的那样东西，我明知我不应该这样讲，我仍明知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就忍不住，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你陷了在魔鬼的控制底下，你被魔鬼留了地步，保罗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带上这个全副的军装？牧师在这里也都不想只是将这个的教导属灵化，或者是只是内心化了它。当我们明白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你就会很容易看到在世界里面有很多扭曲了的制度，好多剥削人性的政权，好多有野心的人仍然在这里不断地教人去做神所憎恶的事，去做得罪上帝的事。弟兄姊妹，这些是战线，你有没有出声？ 你有没有抵御啊？你有没有准备？你有没有带上上帝的军装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些的战线可以在生活里面，可以在社会里面，可以在电视机、在电脑的当中，可以在工作家庭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彻底离开这些的罪恶引诱？还是我们每每的都是向罪、向魔鬼让步？最后经文来到十九、二十两节，我们先读一次，跟着我们去看看当中的意思，比较长一点，不过我们都一起读吧。你若围攻一座城，攻打那城许多日子，要将它夺取，你不可破坏城外的树木，用斧头斩伐它，因为它你要从它得吃的，不要将它斩下来。难道田野的树木是人，在围攻之中能从你面前走开吗？只是你知道不可当食物的树木，你可以破坏它，将它斩下来，用来建造围攻的器械，对付这与你争战的城，直到城陷。就咁睇上嚟，你话哇，系几先进喎、啊！原来圣经一早已经有环保议题系嘛，系嘛，唔好斩树啊嘛，系嘛？今日你去成日夹住你门口嗰棵嘢系嘛，阻住你泊车啊嘛，因为系嘛，而得快啲鬼斩咗佢，漏嘢冇人知道，唯意你就斩咗佢。是不是讲紧环保呢？我相信不是。因为如果真是讲紧环保的话，或者是保护大自然，不要破坏大自然这么简单的话，那就不会只是叫你不要斩那些可以做食物的树啦，是吗？因为这里容许你斩其他树的。那怎么样？即是只是吃得那些树就保啊，不吃得那些树就不用保啊？不是讲紧环保。你要知道在过去在古代的世界打仗的时候，大肆破坏和抢夺是惯例，是常态，是策略来的。就算你用不着，都不可以留给对手有得用。这个是当时打仗行军显仗的策略之举。但是道不道德？非常不道德，非常不道德的行动。今天很多很聪明的基督徒，是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聪明的基督徒，我们以为哦，因为我为上帝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上帝叫我做的，那所以怎样做不是问题，总之搞定就得了。会不会我们忘记了那个行动的过程和方式都要问是不是上帝喜悦的？但是不单止这一样东西，我希望你留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在这里提你为什么要留住那些可以作食物的树木。为什么？因为打仗往往是一晚搞定，一日搞定，三日搞定，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三年，三年零八个月。上帝藉着摩西在最后这个段落里面提醒你什么？当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你要计算代价，你要知道在个这样的过程的当中，那个战火是漫长的，不是只是你赢他输。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久攻不下，两败俱伤，个个都输。不要被荷里活的大片战争片呃了你。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上帝说你要留下那些食物，你要留返那些树，那些可以作食物的树。当你留返的时候，你就会记得是的，这场仗有排打，我是不是还要打下去？我是不是要这样走下去呢？弟兄姊妹，完结的时候我提你一样的事，神要我们提醒我们， 今日无论在你工作、在家庭、在夫妻的关系，甚至在信徒和信徒之间，有时候我们为了一时意气，我们答了很多很无谓又痛苦，甚至多数都是两败俱伤的战场。你想清楚，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 在夫妇、在婚姻的当中，我们答了很多很无谓很痛苦，做最后总是两败俱伤的战场。上帝说你知道的，你知道这个伤害是漫长的，你知道这些树 要留下，因为 你会有一天会饿到连那些树的食物你都要拿来吃。我们是不是在生活里面只是忙乱在这一大大小小我们搭建的这些这样的战场上面，反为我们忘记了刚才我所讲上帝提醒我们那个真正的战场在哪里？是我们同魔鬼撒旦，我们将人变成敌人，但是我们对魔鬼撒旦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视若无睹。完结之前，我们再一次读申命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让上帝的说话再次提醒我们。不过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提醒今天的战场究竟应该摆在哪里，我们应该向哪个宣战，我们都应该靠什么能够得胜。申命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你若出去与仇敌争战，看见马匹战车和比你更多的民族，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上主你神领你们出埃及地，他要与你同在。申命记二十章第一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让我们今天看清楚一件的事实，人不是我们敌人，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神要求我们奋勇争战的是向魔鬼撒旦，不是向其他的人。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条的战线上面，我们着起全副的军装去抵挡魔鬼一浪一浪的诡计，拆毁关系的诡计，叫我们骄傲自大的诡计，叫我们忘记了计算代价的诡计。神啊，到最后两败俱伤，生灵涂炭，关系破裂，最开心的是哪个呢？神啊，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亦都要认清我们每一个身处的境况。没错，今天我们在当中有弟兄姊妹，他们在生命当中是遇到特别的挑战和压力以及难处，让我们给他有机会喘息，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家休息领受祝福，让我们代他去为上帝争战。但是同一时间亦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应该长期的在一个休息的里面，我们每一个都应该着起全副的军装，完成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的配搭，我们一起的侍奉，我们完成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以致其他的人能够有喘息的机会。神，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互相彼此的配搭，有休息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有热诚投入侍奉的时间，亦都有休息养伤的时候。神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的权利，也都有这个的义务。 以致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以致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某几一个人去做晒所有的工作。神啊，盼望我们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弟兄姊妹不会 burn out， 不会耗尽，让他们的家庭一样能够有经历上帝的祝福。神啊，求你呼吁呼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一起的参与，互相的配搭侍奉，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太久了。帮助我们认清楚上帝爱惜人的生命，让我们亦都认识爱惜不单止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主里面弟兄姊妹的生命。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